诸佛张发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张发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张发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稍稍诸位安住在皈依和发菩提心上面。我们以前一老就是在重复的不断，大家可能都听了这样的重复的声音的话可能都疲惫了，但是我还是要说，就是皈依和发心很重要。皈依的话意思说我们所作所为的这一切都有一个大体的方向，这个方向是出世的智慧，要证得出世的智慧。所以最终来讲就是意思说圆满的觉醒，就是一个人作为轮回当中的终身，有机缘到一定的就是好的善的因缘，妙善的因缘具足的情况下，经由闻思修戒定慧这样的，最终能够就是精神达到这种最高的这个成就，就是我们所说的觉醒。那这个是值得，应该就是大家去怎么讲呢，追求，或者说值得去学习修行，值得去趋近于这个方向。所以这个意思是说根本上面人生命都寻求自由嘛，自主，为了自由，就是哪怕是生命的自由，很多生命都在努力，希望能多活，生命希望能够活的时间长一点，活的质量好一点，那些方面尽做的努力。所以锻炼身体，有些吃各种的食物，有健身，吃这个保健品，做很多的保养，各种骨骼皮肤血肌肉什么各种各样的平衡上面。最终来讲这个能做什么呢，就是适度的能够提升这个生命的品质和寿命的长度。所以为此呢，我们就是社会都很认同的，就是做这方面的事情。所以但是这个是一个，我们再延长的话也不能延长到200年呢，就是在质量好的话就是180年我们都要死，所以在这个中途的就是我们的目标在这个区间里面。那在这个说具体的暂时的，有时候为了暂时的一个感情啊连绵啊，这些人也会做付出很多的代价，甚至生命的危险，生命的风险，生命的代价。相比较这个来讲的话，学习佛法是非常怎么讲呢，也应该做而不是很多人做的一件事情。很多人不做的原因是因缘没有到，并不是说他们不喜欢，人都喜欢这种就是内心得到就是像我们刚才说肉身的那种滋养啊，长寿啊，怎么样健康，那样心灵的提升的空间，提升的这个才是更大的。物质的生活再提升它也就这样了，就是它有一个局限。但是心的话有更多的空间可以提升，但是我们忽视了可以提升，就是可以提升的那个空，就是可能性潜力很大的，我们反而不提升，就是潜力本身就有局限的那个呢，我们就很努力的去提升。当然就意思说两个都应该做，但是如果这两个要取舍的话，就是短期利益和长期的安乐一样，那当然是长期安乐更重要。所以关心我们说物质的好坏是一个助缘，但是物质上享受的话根本上面还是精神，所以最终来讲还是精神为主的一个，精神为中心的一个生命。所以说这个上面呢，去学习佛法，这时候我们知道说就是解决 离苦得乐的根本的问题，或者是说从一种的无知到圆满的智慧的一个过程，或者说我们说从一个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心，不能驾驭自己的心的过程，最后明了，明心见性，或者是就是转世成智，这种就是完全正得自信。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意思说我们应该更加侧重于就修心的法门，那个才是关要，才是解决大问题的，乃至于解决生生世世整个生命的现象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里可以解决，其他地方都没有出路。所以说皈依的时候应该有，不仅是世间的一些就是怎么讲呢，降服自心的这个为主吧，解脱觉悟这些方面的一些逐渐的一个了解过程以外，其他的都不是目标。或者是说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人总是就是有一个很说啊，一个人要好像就成佛就像当皇帝一样，其实也不是这样子，我们之前说过嘛，他就是不被现象所左右，或者是说超越了这个局限，所以从很具有我执的这种很强大的一种我执以外，没有看到无我的那一面，那经过修行呢，了解证悟无我的智慧，现象的本质，我们觉得是实存的，其实如幻，就是像《金刚经》里面像那种如梦幻泡影，这个是一种这样来比喻的。所以原来我们很珍爱自己，但是总给自己造下轮回的一种的因和缘，不断的在轮回当中循环往复，但现在知道如何爱别人爱众生啊，知道就是说就是以前佛陀遇到一个人，贫穷的一个人，他说就是我这一辈子都非常的贫困，佛陀我怎么办？佛陀说这个问题在于你不懂得布施。那这个人呢就是说我没有什么可布施的呀，所以我贫穷嘛，那就是说佛陀讲说你布施的意思说布施不一定是财务的那种富裕才有这布施，其实你有那种的慈悲的心呢，就是哪怕是你就是类似于就是讲的意思说你见到人的时候怀着一种的尊敬别人的心脸上带着微笑对别人的一种就是宽容，以及心就语言上面对别人的上就是悦耳动听的那种的和善的与柔和的语言呢，然后心态上怀着一种希望别人幸福的那种的心，这是一种的就是慷慨的一种心，一种布施的状态。所以他这样一想的时候当然明白了，就是说原来就是说积那种善德那些上面是有很广泛的这个行为。所以我们今天还就是说大家可就是说的意思说皈依和发菩提心，这两个上面稍稍的安住一下。然后今天我们这个跟大家分享这个修行八颂的内容，朗日唐巴尊者的修行八颂，这个就是比较简短的只有八句偈颂，然后就是很多传承里面的都很广为这个宣讲和修行的一个内容。这个 格西朗日汤巴的一些故事，相信大家都听过，我就不重复太多这方面的一些听过。当然有些重复也有重复的好处，或许有一两个人没听过也要重复，但是大家有些就这个法本听得多，但是有些人会也会说，这是很普遍的一个心态，就觉得哎，修行八颂啊，就是共同前行啊，或者是那些上面的，觉得都是怎么讲呢，我已经修过了，都已经了解了，好像已经不需要在那个层次上面再打转了，有这种的心态，这个是绝对不对的，不是一个修行者的那种的心态。所以修行的这个法门是上根器的人持续要修行，直至你真真正正的登地了，就是那种以外，你真的要好好的去修行。所以就是不能忽略修行的法门，修行的法门的里面其实是上面包括了出离心，包括了菩提心和空正慧，但是大多数比较就是说在这种世俗菩提心，尤其这个上面就是修行自他平等啊，自他交换啊，自情他众啊，就这方面的修行呢比较侧重点在这个地方。但是本身它的前后的这种承接的是方便于智慧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事实上面需要理解圣意的空正慧，也要就是有出离心，不然的话要修像那个三主要道里面讲的一样，如果没有一定的出离心的话，我们的自私和那种对轮回的执着，让我们沉浸在世间八法的那些挣扎当中呢，就是要做一个稍微有善心的人，就是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稍稍能够恻隐的去想到别人的需要，那些都会受到挑战的。一怒之下又可以就是想起把一些就是善心啊，一些善业的举动啊，可能又推到很小了。所以说这个修心八颂的上面呢，其实是说就是像三主要道的整个内容都在里面，修的时候。所以说慈悲心修好了，出离心空正慧就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或者是这三个内容都在这个里面都点到，都有学到修到。所以这个意思是说修行佛法的重点呢，像很多寺庙里面都要求有背诵三十七颂啊，佛子心三十七颂，三主要道，修心八颂这些方面的一些内容。所以上一次我也在群里面跟大家和就我们上课的时候跟大家呼吁说，如果有人能背的话就很随喜，也有一些人背了，然后就是这么样的情况。所以如果还没有背的话，希望大家能够背相关的一些内容。所以正是就是介绍修行八颂之前呢，先因为这个朗日汤巴尊者是噶当派的传承的大德，反正这个不论是哪一个传承大德，你只是佛法就够了，有人会这样想。但是因为有一些来龙去脉啊，佛法的一些藏传的里面的一些发展呢，这些大家还是有一个大概的一些理解的话，可能会比较好。这个传承上面的一些关联，所以说，就是在前弘期弘扬这个佛教到藏地的主要的几位，像寂护法师呀、莲花生大师呀、莲花谢论师呀，就是还有就是很多密续的大师啊，比如说毗麻拉密扎这些哦，所以有很多义师，有很多班智达，所以都来到藏地这样子。在前弘期的这个阶段，说108位这个大班智达，108位大义师，有这样讲。然后说后弘期的阿底夏所属于前弘期和后弘期的话，主要是从仁钦桑波大义师那边开始，就算后弘期的这个义法中间有这个朗达玛的灭佛的这个过程嘛。所以后弘期的这个以后呢，当然这个故事阿底夏尊者的故事以前大家也肯定听过，然后这里面的故事很感人的，就是邀请阿底夏尊者入藏的那个故事，然后这个我们就 不讲恩。所以说阿底下尊者就全名比较长，阿底下迪蹦嘎拉西林加纳，就是这样的名字。有时候我们说阿底下吉祥燃灯智，就是这个名字，但是大部分阿底下就可以，因为有些藏地的名字比较长，我们或许其实能记就记，记不住的话就记简单的一个名字就好。但是人物的这个历史背景啊，或者是他的传承啊，多少还是稍稍了解一下好。所以怎么样的，就是在11世纪，就是10世纪末和11世纪初这么样的阶段里。然后阿底峡尊者有这个最主要的三位弟子，被称为这个三护主的这种化身，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文殊菩萨的化身和金刚手菩萨的化身。所以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呢，就是这个说就空顿尊主雍中，一般这种名字的可能家世背景上面有曾经有那种奔波的那种的家传的人，有些里面人的名字后面有雍中这样的字。所以就像那个我们的公职雍的讲座，我看另外的现在一些翻译里面是写康楚是吧，蒋公康楚第一，就是那个伟大的蒋公康楚仁波切说的，他们的家族其实也是一个奔波，所以他的名字后面，原来的名字后面也有，里面也有个雍冲两个字。空洞尊主雍冲，这个是就是阿底峡尊者的弟子一个。然后另外一个两比西拉，这种是姓氏嘛，两比西拉是名字。两比西拉这个呢，就是变得非常有名，是因为曾经他创立过，这个是文殊的，就是代表三护主当中的文殊的这个弟子，就是有一个叫桑普寺嘛，桑普寺就是这个就是由他开始的，就是桑普寺。这个后来桑普寺是在就是那边很有名以后，他变成最主要的学问的这种的中心之一，就是那边有六大学院嘛，卫藏这些地区来讲的话，六大学院，所以过去的时候甚至人多的时候说有20000的学生那个僧人在那边学习。所以民间也有一种说法，就是他们夏季的法会呢，就是很隆重啊，很多人四面八方的人都是前去，就是2个月好的法会，专门当平时学习就是学习嘛。但是那个2个月法会的时候呢，有这种说法，就是说，如果我没有出现在夏季的这个桑普寺的这个法会的话，那我肯定是死了，不然我一定会出现的。民间有这种说法，因为那边的民众啊，这些比较富裕，环境也很优美，就提供的所有的饮食呀，就是奶酪啊、酸奶它很充足，所以这样子讲的。另外一个寺庙也在那个拉萨河北岸的一个地方，叫热队，那边有冬季法会嘛，说。那边的生活条件极其严苛，所以有些人有一种说法，就是如果我出现在那个法会的话，估计我就是穷疯了，或者是怎么样才会去的。这个是民间的一个说法，但当然那是一个学府，大家都会去。但是这个提一下的意思是说，藏传佛教的量学的一些发展呢，在那边是非常发达的。过去的时候，后来影响了萨迦派、格鲁派，这种学习印明呢、量学的这个传承，就是从桑普寺这边开始的。然后在那边，后来我好像是国内以前有一个专家，民族大学的一个人吧，来了斯坦福大学，然后他专门研究了这个部分的内容，对比这个就是说学院的这种的学院制哦， 学位制辩经的那些很多这些跟西方和东方的这些做一些比较，但是他比较的一个演讲呢，就是去斯坦福，我也听了一下，但是他里面的意思是说，就是在桑普斯这个地方，最早在藏传的这个来讲的话，之前纳兰陀寺这些肯定有的，但是在藏传的这里面说学院的这个制度和学位的这些制度发展的比西方更健全、更完整，或者是层次更多，然后时间更长。西方的发展这个学位和学院的也是从神学呀、那种的教会学校那种教会的那种的里面产生的，但是相比较的话晚了几百年。怎么样呢？所以他那个比较非常详细，一个演讲上面专门的主题是这个，如果有因为有兴趣也许可以查得到，他们相关的那些演讲的一些内容。所以说就是这个地方呢，曾经阿底峡尊者就是去的时候，他发现那个地方是一个那个八吉祥的一个图，然后说中间有右旋海螺这样子一个形象，然后他们到那边又天空又出现金色的法轮，他就觉得这里是就是吉祥的这种地方，所以应该在这里就是好好的去就是弘扬佛法，就建了这个寺庙。然后聊一些的就是这个人呢，就是有时候叫中文的时候有俄译师，说大俄译师、小俄译师，应该是两个是那个一个是叔叔还是一个是侄子的关系吧。就是小俄译师也是非常有名的，他可能名声这些和那种的就是译经的这些量很多。所以说这个法师呢，就是这个大俄医师吧，我们简单这样说好一点，因为藏文的很多名字不太好记了。这个大俄医师呢，就是原来也说他是有这种的说法，就是他是藏地吐蕃那种的大臣的一个也叫一个叫鄂伦钦，鄂伦钦是那种宰相那种的一个后裔。反正后来他们也去前去康区啊，去求法，后去德那个古格那边去求法。古格原来也是一个佛教的重镇，后来在一些这个施主就是资助下呢，他去克什米尔那边然后跟他的侄子一起留学那边17年，后来也去了尼泊尔，怎么样？就是他是一个学问僧，就是去很多地方去学习的。以前克什米尔现在没有佛法，都是伊斯兰嘛。但是过去的时候，克什米尔是很重要的佛法的那种社会。这个在很多玄奘大师呀、其他的一些里面的游记里面都记得比较多。那边不是说纯粹是佛教，它有印度教、佛教。但是佛教的寺庙很多，好像几百座、500吗？还是那怎么样说？那反正我具体数字，你们自己有想看的话就查一查。但是好像比较多，多少座伽蓝这样讲的。然后他呢，就是说曾经还帮助过这个仁钦桑波大医师翻译过一些佛典呢，怎么样的？所以。后来就是说注重在这个对入行论啊、宝心论啊、就是弥勒无论的相关的，包括变法法心论啊，然后跟他的侄子啊，就是叫小俄医师，大俄医师、小俄医师，这个好像中文里面写俄国的俄，然后也就是翻译了一些或者重新校正了一些论点。翻译的有些是像法称论师的适量论啊，圣解脱训论师的这个现观庄严论师呀，所以他们基本上传承一种，他们那边也讲到了中论啊这些，广为这个宣讲的，但是弥勒五论是他们最主要的一个宣讲的内容，然后也承续自续派，就是寂护法师莲花戒论师的一些见地和修行，这么样子。当然后来好像这个学院因为很重要，所以我在这边多说一点。 到15世纪左右吧，14、15世纪左右的时候，慢慢格鲁派的一些大德非常有名，所以因为噶当派后来就融入到萨迦、格鲁这些里面，主要是格鲁派的这个传承嘛。然后后来噶举的弟子、尼玛弟子里面也就是接续很多传承，所以就是没有单独作为一个派没有存在了。所以说，是怎么样？后来就是萨迦、格鲁派两个都有，就是他们这个寺庙里面的都就是有些寺庙有这样的藏地，比如说有一些法会和仪轨的话，他们用这个某一个传承，比如说萨迦的这个仪轨，但是另外一些是有一个格鲁的格西曾经建立了这边的一些培养了很多这方面的训练，所以他们又按照这个某一些做法又按照格鲁派的，类似于他们是那种格鲁萨迦合一的那么样子的一个寺庙。所以说小巴的乔巴秋季上给另外就是后来这个就是在宗喀巴当大师之前嘛，这个在十二世纪，所以他们那时候就变成非常的知名了，那个学府就人就是达到一些很鼎沸的那种的状态，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乔巴秋季上给他们是量学的大师，所以后来他的一些著作有一些英文的版本啊，这些有些学者专门研究这样的看的时候非常就是敬佩和赞叹，就是在11世纪的时候的量学这些发展到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非常叹为观止，就是没有现在没有说那种好像已经到了21世纪了应该英明逻辑那种的训练啊，或者是这些方面就是应该比以前更加超胜了，这样子应该他们从中就是任何一个现在最顶尖的人看来会很赞叹的一个这些大的是这种的。所以他们去修行的时候当然也很认真，所以刚才说的桑普寺后来好像有11座这个分寺，百余座小分寺。后来你知道金泽王不他有一个游记嘛，那个上面他写的，他当然那时候已经19世纪了，去的时候那边就人已经很少了，就是那边已经衰败了嘛，就后来当然将近千年的时间也会衰败，所以说变成没有出家人在那边。后来好像说21世纪可能2000年以后那边有几个出家人，3、4个出家人现在，所以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故事。我们刚才说的意思是说，就是阿底峡尊者有很了不起的一些弟子，然后前面讲到的那个法师然后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弟子，文殊菩萨弟子，刚才讲的那个额依师，然后后面是金刚树菩萨的弟子，就是他的那个三护主的弟子就阿底峡尊者。所以这个是中东版，中东版亚人中呢他是一个怎么讲呢，居士，所以但是修行他之前阿底峡又有一些书记啊预言啊怎么样，就是见面的这些故事你们看阿底峡尊者的那个传记这样好一点。所以说就是他呢就是这是这个中东巴第三个中东巴大师的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修行八颂的这个传承呢，就是来自于阿底峡尊者到中东巴尊者，就是金刚手这个弟子。然后金刚手就是代表类似于金刚手式的这种弟子或者是三护主当中的就是这样讲的，就所以他又有三个主要的弟子。所以中东巴地有三个主要的弟子。一个就是波多瓦仁切萨，这个好像我们有时候就波多瓦尊者格西波多瓦就是有这样讲的嘛。所以说传说他是过去是因杰陀罗汉的一个化身，所以让他就是阿底峡尊者就嘱咐他修菩提心为主的这所有的教法，像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香港啊，次正华 词正班儿，词正香港话词正班儿的话，它中文里面翻译是金鳄娃，就是后面的一般词正班这个翻译的比较少。就是这位弟子跟着中东巴尊者时间比较长嘛，先就是眼睛嘛，那就是在他的眼前的那种的，就是常常就在眼前跑来跑去，或者是常常在眼前的这个人呢，就是那种被称为香港吧，慈正，他的名字的话应该是慈正巴，所以他呢就是接续这个空性的相关的这种的讲空性的教法，从中东巴尊者，当然有弥许的一些教法这些。然后另外一个是普琼瓦，普琼瓦这个好像有一些那个一开始里面都有比较多 John 的杨晨他的名字，John 呢是这个童子或者少年这种意思吧，杨晨是法庄嘛，这种庄法庄，童子庄应该叫童子庄吧，这种，所以，就是这几个是，阿底下到中东巴，中东巴到就是他的三个弟子的这个修行八松的传承是波多瓦尊者，波多瓦或者是波多瓦，然后波多瓦的弟子呢，就是两个弟子还比较有名的，他当然有很多弟子啊，波多瓦好像就是讲课的那些地方有2000人啊这样子，但是他的如太阳和月亮般的日月般的弟子。就是如太阳般的弟子，就是说夏日瓦，夏日瓦用旦者，他的然后如月亮一般的弟子，就是我们这个作者，格西朗日唐吧，朗日是也是一个地名嘛，就是格西朗唐吧，有时候说朗日唐吧，所以就是我们简单来讲这个讲这个传承的这个延续的话，就是。阿底下尊者很多修菩提心的法门，说是荆州法称大师那边就是传承的接续过来的，从印尼苏门答腊，现在是印尼嘛，是过去那里就是那时候古代时候也有叫名字叫苏马车嘛，苏马车，苏门答腊岛那边，然后传承到阿底下尊者，后来就是年岁高的时候请到藏地。然后阿底下尊者之前在这个超界寺吧，乌尔格玛西拉那边，所以然后阿底下尊者呢就是传给中东巴尊者，中东巴尊者传给波多瓦，波多瓦传给拉日唐巴，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当然中间有一些故事说，拉日唐巴不是那个。朗日唐巴尊者就夏日瓦，就是我们刚才说如太阳一般的这个弟子夏日瓦，也许你们可以稍稍的记一下笔记的话，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一条线。然后夏日瓦的话，有个后来的一个弟子就是七卡瓦，可以七卡瓦一西多杰，所以他是那个修心七要的那个作者，原来家世是一个尼玛派的一个家世。后来呢就是去求法前去那个夏日瓦，本来是他要找朗唐巴尊者嘛，因为开始的时候他是在七县吧，他去一个法师家里面，这样说吧，去了一个名字叫七县吧，宁七县吧，这个名字，他去他家的时候看到就是这两个。他刚好那个法师的法本呢翻到那个地方叫亏损失败我受取愿将胜利奉献他嘛。所以他这时候觉得很受启发，非常的感动，然后他就问这个法师说这个是谁做的，然后他说这是朗日唐巴尊者的这个开示法语，然后呢他说那他现在在哪里？当然说在卫藏朗唐的这个地方嘛。那他就说，那他要前去这个地方啊，然后就是长途旅行。然后去到拉萨的时候，就是碰到据说一个生病的一个女生，一个太太吧，老太太，身上有麻风病还是怎么样说的， 然后他说他是从郎汤那边来的人，在大昭寺那边转经嘛，然后就打听这个狼人汤巴尊者就是的这个地方啊这些，然后他说狼人汤巴尊者已经圆寂了，已经不在世了，那他觉得很遗憾呢，就没有缘分去这样子。你看有些时候以前的那些那修行人呢、啊、就是为了这样的一些寄送接一个传承，而且这个时候这种的就是要诀，要诀是这个人有这方面的羞耻，所以才叫要诀嘛，所以他想从有这样的羞耻的人面前呢得到这样的法，主要是所以说就是前去，当然我们一般的人说亏损失败我受取愿将胜利风险，他这样的话很多人吓坏了，觉得你有病了，那人都不想吃亏啊，人都想亏损失败别人受取胜利全部我受取，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嘛。但是不是每一个人是这样子，有也有缘分好的，也有这样的发心广大的有智慧的人呢，一听到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我能做到啊，这个是我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是多么美好多么不可思议多么一种庄严的一种行为啊，世人当中呢有多少人是要这样子，就是能够修自己的心，挑战自己的那种烦恼，所以说能够有这么大的爱心呢、哦、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激励下，他就是长途跋涉去这个地方，但是在那里听说，在拉萨听说说狼人汤巴尊者不在世了，然后他当然中间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故事，说谁在位不在位这样，但是这个我们后来就是他打听到说夏若瓦尊者就是有这个要诀这个法门，所以后来他去找夏若瓦然后就是跟他讲说这个法门是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法门呢、啊、怎么样，就是夏若瓦就说这个是就是怎么讲就是中间也有一些对话吧，就是说你要不要就是修这个，就是对你来讲这是重要不重要就是你自己看嘛，但是的确这个是就是很重要的法门嘛。所以说做了这种的沟通以后呢，就是有在那边修了好像前后九年还是多少年，就是这样子待了九年吧，学习修行这样子。所以主要是这个内容就是说当然的时候不是说光修这个，但是这个是主要的原因，他待在那边的一个原因，开始的缘起吧，就这样说。所以在那修心八颂的修心的这个意思说，那当然修心大家都可能说修心就是有一种自律也好转化自己的心，主要是这个意思，但是就用更普通的话来讲的话就是修善心，怎么样去做一个好人好心人，在日常的这个行为当中怎么样转变这个内心呢，调伏自己的心，然后最终来讲有更大的能力乃至于证得佛果以后去利益众生。所以那这样子的话这条路呢就是一个训练心转化心与菩提心的修行，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自他交换的种种的法门呢，这个就是大乘的一个修行道自他平等自他交换自性他众本身是这样子。那如果说我没有发大乘的心，我甚至没有发出离心的话这个里面的修持很多是比较有挑战的，更有挑战吧，这样子。那是因为在早期的这些弟子当中一般都是比较就是不是那么广弘的，后来到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契卡瓦也许契卡瓦他那时候就开始就传的很广开始然后让一个凡夫的这种的没有调伏的心呢、烦恼杂念丛生的这么一样的心，经过净化调整练习凡夫的修行以后变成就是强有力的能够对治自己的烦恼，能够就像 就是有解药一样，就能够使自己变成一个好心的人。然后平时的时候，没事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是好人，但是尤其是着急啊、上火呀、有这个各种利益的冲突呀、各种纷争啊、有苦难啊、困难啊，有这个肉身上面的这些挑战，有这个就是所取所用这些财富这些上面的一些变化啊，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也是依然能够就是修行对治烦恼。然后就根本上面是因为无明了，是因为无明是一切痛苦的这种来源。这个无明的最主要的一种表现就是把虚妄的我执，这种妄念投身的这个我执，之为非常的真实和强有力的那种的强化自私的自我中心的那种情怀。所以说那当然就是相对应来讲，这八颂里面最后一颂就是无我的智慧，然后结合方便善巧的成长成熟慈悲的方式。但是这个上面讲的有些是说，就是修行慈悲的心呢，就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有些人说我无我的已经证了怎么怎么样，但是如果你一会儿发怒一会儿这样那样的时候情绪非常复杂，这样的话那这个就是说明就是不是那种如如不动的状态，而是就是摇摆不定，而且大大的起伏那样。那时候呢，说明还是需要修这种渐进的修行，尤其是逐渐就很强有力的一些对治的法，如同这个疾病遇到这个正对治的良药一样，会熄灭这些困难、这些局限啊，这些上面。所以我们主要是先说这个内容，然后我们寄送上面看一下啊。时间也是差不多的这样子。我们一边就是稍稍的禅坐一点，然后一边再往下再跟大家一起，这样子的话好一点，做一点禅修。变化心的话就是闻思修这几个内容当中的反反复复，慢慢慢慢就会越来越好。老尔唐巴尊者这个恒念第一颂就是恒怀真爱的心，就是愿我以圣如意宝饶益他中之意乐，时时刻刻被真爱轮回一切诸有情。所以说先是要有一种的爱有情众生，我们佛法里面讲如沐有情众生嘛。如果人世间的话，我们就说见现实社会吧。现实社会里面，如果你自己想一想，你有没有那种不喜欢的人，过去那现在可以想到的，有些人是莫名的不喜欢一群一群的人，也有一些是具体的某一个人不喜欢。所以说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这是很常见的，我们不觉得就是说这个是你们的问题，或者是大家都有这样那样的，就是这种局限。所以这是为什么要修心嘛。所以说如果我们说好像就是具体某一个人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可以说这是你的问题这样子，但是这个是大家的问题。所以左左右右很多人也会这样子。有些是根本上面是善意，但是暂时有那种的就是烦恼，也有这样子。但是有一些是有那种的根本性的那种的怨恨、仇视、敌视的那种心，那样的话会大大的损伤这个菩提心呢。所以这个上面说我愿我一生如意宝饶益他中之意了的时候，就说一种把其他的众生呢就是看作就是超胜如意宝，如意宝的这种心嘛。那这个有些人说，那如意宝传说当中，如意宝是一种能够变现物质一切所需的这样的一个珍宝。那这个对于追求物质的人来讲，那当然这个比什么都好嘛。那其他的众生，有些人像这些人跟我意见不统一， 我就跟他不喜欢翻脸，我就是就像民主党共和党一样，相互理念不一样的话，那就是相互走极端嘛。或者是就是说可能跟你们的企业有竞争力啊，或者是反正任何人就感情上面财务上面的纠纷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甚至国家和国家之间有敌意的时候，人自然会把那个其他的时间的价值高举的最高。然后就是也许是党派呼吁的，也许是军队呼吁的，也许是商界呼吁的，乃至于普通人用那种家乡的情怀呀，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呼吁。那这时候可能就是对其他的就分出来敌方、我方，然后无关方这样的一些倾向。所以说这个有什么问题呢？学佛有些人说要上马要杀贼，下马学佛呀，怎么样？有些人说要先爱国，然后再或者是爱什么这种的，然后才有学佛的资格吗？还是怎么样？很多人有这种的想法吗？有这也是。所以但是你如果是，这是每个人的自由，你愿意怎么想是你的事情。但是你如果是走大乘的佛法的修行的道路的话，事实上面就是没有一个众生不是没有一个众生不是你需要尊敬，甚至世俗的利益都不计较，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让人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可塑性一样，每一个人都最终能够觉醒，最终能够摆脱所有的那种无明和痛苦，还有各种情绪和造的这些业。共业各业，所以说就是因为他们有潜力成佛，每一个众生，然后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子这样的。然后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意思是说为什么说胜过如意宝，那就是说意思是说我们成佛或者是就是度众生，就菩萨道本身是需要修这个那个菩提心嘛。菩提心的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说那种的平等舍的这种慈悲喜舍里面的这个平等的观念。平等的是什么呢？平等的去尊敬，平等的去爱护，平等的去帮助。这个每一个人因缘缘际呢，有些你不认识，有些跟你天天相处啊，有些人给你制造问题啊，这样子。那当然有些人想呢，我怎么去平等呢？这个就是说愿力上面要一定要平等，暂时可能就是有一些人你帮不到啊，不是说你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因缘这些也是这样那样出现的。所以但是从心底上面你有一种的愿望，像希望别人好，暂时和究竟上面如果这一点的愿望没有的话，那就是说菩萨道我们怎么修，就是这样子。所以说因为成佛度众生的这个广大的目标其实就是依赖于众生，因为我们菩提心的修行的方向就是众生。那如果你众生里面一部分人是度的，一部分人是不度的或者不帮助的，有些人一部分是甚至一个人众生你是愿意他下地狱也好，倒霉啊，或者是就无所谓的完全，或者是可以诅咒，那这样的话你的菩提心还是就是没有实现那种四无量心当中的舍无量的那种部分。所以四个菩提心里面先修舍无量嘛，就是平等无量。所以这个就是其实是有挑战的，所以这个有挑战对有些人来讲的话，充满信心满怀这种热情呢，觉得这个我能完成，这个我能进步，至少不断的改善。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需要常常想到，不论事件当中有什么样的因缘，常常要想到说事实上面是所有众生都是如母有情众生，所有众生都具有成佛的潜力，而且从现实我们那种世俗的说法来讲的话，他们有这个追求自由，追求幸福，追求这种一切安乐的这种潜质吧，就是潜在的能力以及这样的权利。所以那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是要知道这个重点，就是要尊重这个重点，不然的话以我认识不认识他对我有没有好处或者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是 就是我们没有抓住根本。所以在这一句里面最根本的意思说，成佛当然是胜过如意宝的。成佛的话，度众生的话需要菩提心，菩提心依赖众生，所以为什么众生是最主要的这个超生如意宝的这个对境。所以说没有众生没有菩提心，没有菩提心没有佛国可以证，所以说众生超生如意宝，或者是你这样理解都可以。所以我们稍稍的安住在我们想想自己的一些平日的生活呀，就是日常的思考啊，这些当中多多少少能不能从今以后能带动一些，带来一些平等的这种心啊，就是看到人也好动物也好，这个就是对一些人更难的动物，当然先从人开始慢慢扩展到动物，先就是说有些人来讲比较简单的，就说也是友情寒食终身都是一样，就这样想。那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一个理由，那先这样讲吧。一个理由是说，我们过去我们认为我们现在是人，其他人是动，其他动物是比较低贱的，我们有那种想法嘛。但事实上面呢，我们追溯过去的几辈子几世当中，或者是未来的几世当中，谁是动物谁是人都不好说的。就是在这些里面，所以如果我们说人里面有这样的观念，人里面一样有些高位的低位的就转化很快的。贫贱的人变得就是富贵啊，然后生命当中极起极落的呀，各种各样的变化都很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能够认知到说，就长期而言，纵观这些各种因缘而言的话是不定的，就是各种角色是很不定的，人的这种包括色身的拥有的这种的状态。所以能够心里面稍稍的安住在菩提心上面，这个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内容。然后反正这个方面自他平等的方面呢，我们就是根据个人每个人的这些状况，但是先可能可以锻炼说先从尊敬人开始，不论别人的着装啊多么让你感觉不顺眼，不论别人的车厢啊这些让你多么就是看不起不耻的那种啊，或者走路的样子呀，说话的风格呀，各种各样的，你就是心里面对别人不满意的时候，你还是心里面要想到说，他也是一个希望离苦得乐， 他也是就是有人就是希望有人真的爱，有人就是真正的类似于我们民间的时候有人疼那种啊，有父母啊，有子女或者是也去世那种。所以有些人生气的时候你也要想到这些事情，说他不总是那个样子，或者他生气是他心里面的苦也许我们不知道。所以基于种种原因吧，就是说不论是各种肤色这些时候呢，还是心里面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深刻的尊敬，就都能够感知苦乐，所以基于这个来就是做一种的深深的尊敬。有些习俗上面有这样那样的，就是这个高阶低阶呀、啊，这种职位上面的高低啊，那些说法，但是那些是非常就是次要的社会性的那些内容，所以我们应该把次要的不要放在在主要的位置上，就是让就是以前常常说的以人为本这样说法有吗？所以就是这样子，以生命为本那样的状态。因为每一个人生命最重要的。所以或许我们不能理解别人的时候，有些人就是可以稍稍的说听别人的心声了、啊、不要刻意的故意的去挖，但是别人要分享的话可以就是拿出适当的时间来聆听，感受到别人的一些就是想法和表达，然后也是一种同情心嘛，就是有同理同情的这种心。然后很多伤害的心呢比较难升起来，因为就像熟和不熟有差别嘛，有些人说有些人对熟的人也很狠心的那种有的，但是一般来讲的话熟面的话就会就怎么讲呢，如果没不是负面的那种过节的那种的话，没有产生过节的话，一般都会怎么讲呢，更加有一份亲人的那种认识的那种的缘分和情面嘛。所以这个一样的，如果你更进一步的知道每个人的这种心酸呢，或者是真实的一些意愿呢，有些人会假装成这样那样，但是如果有基本的我们刚才说的一样，每一个生命都有生老病死呀，然后就是每个人都有这种这样三毒烦恼啊或者是某些这些想的时候，我们会逐渐的能够感受到就是有一种自他交换，就从同理同情的这种的角度，或者是说比较贴近各种处境的人的心嘛，然后来触发自己的这种就是慈悲心。然后在这个我们一个一个可能没有做禅修，但是最主要是像刚才那个时间很短的，是应该在自他自他平等上面的这个方面的训练为主的，然后之后的自情他众啊，就是这方面当然好，原先一般的人没有基本的尊重的话，自他交换是不太可能的，就是嫌弃都来不及怎么可能交换呢，是吧？有一点像就是看扁看低那种，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有距离有敌意这样的话，那你可能没有办法真正的有一种善意的那种交换的那种的发心，就是摄人处事，乐所人乐，所人所乐，就是忧所人所忧那种的心态，就可能就起不来。所以说，原来就是十分里面只有就是五分的这个尊敬的话，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人里面，有些是十分，有些是八分，有些是零分这样的话，你现在可以把试着就是对别人的零分的那些慢慢变成五分六分七分这样慢慢就是就这个方面就很重要。然后这个上面的话，那当然就是先是心态上面，然后逐渐的有一些行为上面的对别人的真心的那种的改善。 乃至于就是到了被我们有这个施受法呀这方面的一些训练，可以就是增强这种的修行，然后也可以想说自私的心态下，不论你再富裕，再就是社会地位高，其实是很痛苦的，很多或者说并没有那么快乐，并没有那么自在。有很多人就是一种厌恶，产生厌恶的心对自己，因为过分的那种怎么讲呢闭塞的这种的思想，可能是那种怎么讲呢太分，有时候高处不胜寒，有这样说法吗？一样的，就甚至有些就是高处到一种程度的时候开始忧郁啊，产生很多心理的疾病啊，害怕呀，孤独症啊，就很多问题嘛。所以有一种说法嘛，就是自私的人希望别人喜欢他，但是最后发现别人不喜欢他，甚至就讨厌他，所以他好像预期当中呢，就是希望别人喜欢的那种心态，就是因为自私而被破灭了。如果反而是那种有一种爱他的心呢，可以就是得到其他人，不是所有的人吧，一般时间，但是得到很多人的那种的就是尊重或者是认同或者是那个理解，有很多的那种怎么讲呢，心理的安慰安稳和内心的一种自信，或者这些都因为有比较敞亮，心里没有那么多怎么讲呢，就是说以前有讲的，就帮助别人的时候自己得到的安乐是更多的，就这个是很多人的一种经验，所以呢至于修一些施受法的时候，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对别人真正产生了多少帮助，这个暂时没有办法判断，但是至少你从内心当中彻底跟修行前和修行后完全不一样，就是修行自他交换这样以后，内心当中呢好像就是你任何这种怎么样焦虑啊这些都没有，就是变得一种很自在很疏解的这种状态。所以自私的话，人都不喜欢顽固嘛，但是自私越自私的时候，人可能变得越来越顽固，那如果有利他的心，人反而变得比较有善巧睿智这样子，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自己可以做，一边做观察一边去修这个然后下面的这个我们第二个思维卑劣，愿我交往何人时，世纪交种皆卑下，诚心诚意又真挚尊重他人献爱心。这个也是非常有挑战的，其实社会现实生活当中人就是形成了一些文化，要自信的时候要就强势呀，要不然要稍微有一点的傲慢心啊，或者是要讽刺和挖苦别人啊，那样来方式，或者是制造各种各样的那些小氛围的那些流行文化来就是排挤别人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做法有吗？所以这样的时候人来讲的话，你可以就诚心的逐渐的想说，就是像刚才讲的第一个就是最主要的就是尊敬每个人，就心里面有下这种的决心，我要尊敬每一个人，尽管他有暂时跟我不一样的看法，但是以前有说嘛，什么孩子和洗澡水不能一起倒掉一样，就是我能够理解他的心态上面的很多都是受了暂时的因缘的一些过去或者是暂时的这种因缘的一些影响，但是这个人并没有，就像我们说一个杯子里面都可以倒酸甜苦辣各种味道，但是就是这个不是杯子的过失，就是一些暂时的因缘，所以我们并不能认为说我们是100%对的，其他人是100%错的那种想法，可能每个人你有你的点，他有他的点，你有你的盲点，他也有他的盲点，这种是比较常态的这种现象。所以然后那当然就是相互娇慢的心的话就是也是最终来讲都落到个人下决心的层面， 所以傲慢的心的一种过患和谦卑心的功德，这个可以想。如果你遇到一个人也是很傲慢的话，可能多少有些人可能就是说，那就怎么讲呢，觉得是个性啊，就是有些人喜欢那种强硬的个性啊，比较英雄好汉式的那种个性啊，有些比较喜欢这种傲慢性的那种的，所以这有的。但是根本上来讲，这个如果度数一样过度的话，会发现傲慢心它其实是有风险的。所以说阿底峡尊者给予的三种窍诀，说一个是平时要善观自心，有没有升起那些各种各样的像刚才讲的自私的那种过分自私的心啊，过分傲慢的心，然后就是起心动念的时候，时常去做观察，观察自己的心态当中呢，就像我们刚才说要就是把别人看作众生，看作如意宝一样，这样是我们讲到达成的修行的这个道路。但是傲慢心可能会把这一条道路给你支开，然后因为傲慢的心呢，就是没有降服的话，很难尊重别人，或者是说诚心的那种想要就是一种，而是怎么讲呢，我是最好的，我的意见是最主要的，我是最棒的，什么什么是一切我的是最好的，或者是有这样的想法吗？所以以前上高山上什么骄傲的高山上不能驻留功德之水，类似的一些谚语或者是这样的有吗？所以这些方面能够想到，因为傲慢心不想从别人身上学到东西，或者是耽误了从自己进步的那种机会，然后因为傲慢心可能也是吃了很多那种没有必要的障壁人际关系的那些亏，也会就是疏清寡义那些方面可能会制造很多矛盾，然后因为那种的状态的话，最后像刚才我们讲的一样，很多就是自找的一些问题，就是心里面没有法的话，只能这样嘛，就是到处碰这样子，试着就是站在高处压别人啊，怎么样的？但是如果仔细想的话，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智慧的道路，就是你把你自己可以锁到一个笼子里面，或者是放在一个怎么讲呢，没有其他人的地方的话，那是好事情吗？还是也许是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一种做法。所以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是阿底峡尊者的修行要诀，这个你只要有这个方法的话，你能够就是经过禅修来强化以后，你能够扫除这些问题，你可以解决这种不尊重别人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傲慢心的问题。然后这个好像不是说惠及其他人的一个就是你自己在吃亏的状态，而是解救你自己，是帮助你自己，是你更怎么讲圆满，或者是更有就是大家彼此的那共同的那种安乐的一个道路。所以不是你吃亏别人得安乐的那种的修行。如果你傲慢心降服了，其实你是受益者。如果你懂得尊重别人，当然这些因缘会越来越顺的。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一个，就是察觉到自己平时的这个心态啊，起心动念上面经常观察以后呢，这个要耐心，就是慢慢的观察，经常观察到刚才我有什么样的一些心态啊，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有什么样或者是昨天我再怎么样，稍稍的会反思以后呢，如果没有方法的话，你觉得我不好的话，那我怎么要愿意想自己不好啊，我愿意不就不没有什么呢。现在是有方法说要这个是我避免以后就是犯同样的过失的一种调伏心的这个道路都在上面，直至成佛的道路都在上面。所以说第二一个就是时常记得说有这样的过失的话，就是及时的修正，及时的我们所说的调伏也好。因为调伏的意思说，我们原来把这种认定成是对自己有益的那种，要傲慢啊，要怎么样去鄙视别人，对自己好像是一个正确的位置这样子的一种看法。但是这时候你了解到其实它不一定是正确的，它不是，或者你可以这样看，它对你给你带来的那种，给别人带来的那种 负面的多过于正面，甚至是有严重的那种的危险和危害对人生的道路上。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要调伏自己的心，变成你不再是在爱护自己而不调心，而是说你不调心的话，它就是灾难的那种的，就是风险有时非常怎么样，变成一个缺陷。所以这种缺陷你有改变的话，才是帮助别人帮助自己，就是这样子。如果你不改的话，既是害自己也是害别人。所以这样观察以后发现就是说尊重别人啊，然后保持一种的这种对其他人的那种爱心尊敬心，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素质一个素养。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有决心有能力，就是有这个魄力，就改变自己，就是调伏自己的心。那这一个是观察，第二一个就是要就是当下就有一种的改变的那些方法已经知道了，就是要自他平等，自他交换，自轻他重，这一种的修行逐渐逐渐自己能接受多少，就这往这个方向走。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开始观察到了，也一下子念头也转到了，然后也能够释怀了，或者是能够就是突然把那些烦恼又就是转化了放下了，但是还会再一次起来的。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不能期待说我一次两次就这样做以后应该一劳永逸就不用再改变了。事实上面其实要反反复复，逐渐的就升起比较不造作的菩提心的时候，你就能明显的感觉改善感受到这种差别和之前的那种的心态。所以就意思说就是逐渐升起菩提心，就是一个是觉察自心，调伏自心，然后生这种基本就是从造作到不造作的一个菩提心，就是这时候要反复的修，这个意思。所以觉察和调伏要反复的让它圆满。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愿我交往和人时，世纪交中皆备下。你试着就这样，有些人说啊，人是世间说什么一日什么什么，就是你比他们低的话，你后来就永远就比他们低了呀。人世间就是官场上面也好，或者是有些就专门喜欢做这些嘛，造作这种东西。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是在目标，不是今生啊，我们目标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一些事情的解决呀，那些上面呢，而是说跟着长期的，你要死的时候你还是在那个游戏里面吗？还是就是要超越这些。而且以前有人说，其实人他其实喜欢，每个人都喜欢高素质的人。有些人说别人就是对你好是说明别人的素质好，而不是你有多好。所以这个人很多人能认同这种句子，因为原因是其实人还是能够理解，就是人就是就像刚才讲的这种对别人有尊敬的心，能够比较平等的去看别人，反而是他们的优势，反而是他们的一种的怎么讲呢，素养和专业那种的职场上面的话应该是好的专业素质，不会说马上去掂量别人，马上去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有限的去判断别人，最后发现也许你最有限怎么讲呢，好的潜力啊，最好的一些运势啊，都被你自己给就是弄破了，因为你判断的很多就只能判断个局限嘛，你看不清楚因缘的所有的面相。但是只要你内心当中像刚才讲的佛讲的一样，就是你见到人微笑善妙，就是能动听的语言，其实在布施一样。所以这样的善的因缘当中呢，就是也有就是善缘接善缘的这种很多可能性呢，被我们错误的那种习性和就是急功近利的某一种的心态，可能就是长远的完全没有顾到。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本来就是众生是从平等的，也是本来是众生是我们的福田，这些都没错。但是我们说坐上这样修的话那还容易一点，自他交换也可以。有些居士曾经也说过嘛，我坐上自他交换都可以，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就完全不可能。所以这个就是修心的这个法门呢，就是把坐上和 坐下的这两个要连起来的一个修行的要诀。所以如果我们说日常生活当中呢，你能做到一小步的话，那坐上的修行会进步一大步。所以坐上的修行有一个方向上面的一些指引的话，坐下的那个步伐也会迈得更大一些。所以这两个坐上坐下都要配合，也不是说只要坐上不要坐下，或者只要坐下不要坐上都不可能的，这两个都要的，就是训练上面。所以可能再念一个。这个的话，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去随时看到一个人呢怎么样的话，如果那个人是比较诚心的这样的，有爱心的这样的，就是如果一个人找这个恋爱的对象、结婚的对象，或者是哪怕是一种世间的可靠的朋友，肯定也会想说这些素质是极其重要的。如果那个人就是很自私的话，人都不敢跟他们太深交，因为怕被欺骗啊，怕被伤害啊，怎么样。所以如果那个人没有诚意，那做生意也好，世间交朋友，是没有诚意的人谁敢交往啊，就很难的。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爱心呢，就是不能够有，没有能力去献爱心，不会爱人的话，那也很可怕嘛。所以就是暂时有些人会唱歌呀，会运动啊，这样可能，但是长期来讲的话，那些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就是这些上面其他痛苦来的时候才会发现，那些都是完全就是我们所说的不靠谱的东西。所以但是你看到一个人，如果任何一个人吧，你如果看的时候那个人是像我们这个里面寄送里面讲的一样，就是他对于任何人的之间的这些交往都是有珍惜的，也有那种的怎么讲呢，自己的那种自律和原则，那再加上就是说他都会就是把就尊敬别人，会把别人的那些处境想法呀、意见呢那些都会考虑，那这样的话他有那种的尊重和诚心的这样子，那肯定没有什么理由去就是保持那么远的那种很冷淡的那种状态，就觉得可能是可以，就一般来讲这种是不论在古代或者现代任何时候，不论你社会的文化怎么变，但是这些是其实是根本的东西。然后第三个极端烦恼，就是速断烦恼。愿我恒常观自心，烦恼妄念出生时，毁坏自己他众故，立即强行而断除。所以这个观自心的部分呢，我们就是我们先读这个偈颂，但是我们先做一个禅，现在这上面我们也先不用说太多，就刚才说的这三个窍诀，观心、调伏心、观察自，就是觉察自心。觉察不到的话，谈不上要改善。觉察到了以后呢，就是不用埋怨自己啊，认为自己不好，不是，这是好的机会，就是由凡入圣一样，就是不断改善的那个机会就来了，就是调伏自己的心，去优化改善。然后所以说，愿我恒常观自心，烦恼妄念出生时，毁坏自己他众故，立即强行而断除。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话，我就敲一下木鱼啊，那就是敲一下这个钵，然后大家稍稍的安住一下，也不用说太多，就是稍稍坐一下，可能比什么都好。在做的时候，一个是你想到过去的事情，或者是日常当中想到就是具体现在的事情的时候，就是一个是知道这一就觉知嘛，觉知 自己的心念。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不要，不论身体好坏什么的时候都放下，不要去一直念叨，就刚才讲的那种的转化的这个，一个是它有针对质的那种的转化，但是之前呢先要有一种的对负面的东西有耿耿于怀呀，就是变成一种强压的话，有时候反而会反弹的。所以这时候呢最好的就是知道了就好了，就改善的时候比较轻松的，不要那么多有压力，感觉修行很痛苦的话其实修不好，而且是修行是很欢喜的，就是静静当中的最佳的静静是法喜的心。所以一样的，我说有一些过患，这个过患不属于我，是一个暂时的习性，所以把它就是解决的问题的。所以心放松，然后内心当中有那种就是处理也超越和放下的心。所以有杂念也好，没有杂念也好，或者生一些慢慢的生一些念头也好，这时候都要反复的想，反复的就放下。像上一次我们安住在具体的一个对境上面住比较长的时间嘛，现在是说其实你不需要住很长时间在特定的境界上面，只是说你只要就是觉察，就是不是睡觉的状态，也不是说刻意的乱想很多问题，就是你就是看在前方的虚空当中就心放松，不要背负很多的压力，包括修行，这些都是很容易的。就是我们说修行复杂好像很复杂，简单很简单，就是说心保持觉知这一条为主的，然后放下，就这么简单。眼睛看在前方的就是虚空当中，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需要看。所以放松，不需要刻意的想，或者是回忆什么，想到什么就像天空当中的云朵一样来来去去，就不要执着，也不要去刻意的迎接和驻留，就让它自由的散去，或者是就是出现也不要阻挡，离去也不要去执着，就是放下，不断放下的一个过程。然后一次反复，反复如此做。 所以在这个禅修当中呢，就是你不需要维持很久在特定的对境主题上面，而是说你放下的快一点，就是就这个禅修的时候，你有什么念头的话，不要一直纠缠在那些念头上面，而是休息，休息就好。我们不是一休和尚说什么着急的事情，哎呀，打个坐，头上转三圈，然后哎呀，休息休息，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说的类似的，就是我们不要把所有东西就举起来执着，而是说有什么样的就快速的放下，我们就是早一点放下，就是想到说什么事情只要让你执着的东西早一点放下，就这个以外的东西都不要管，早一点放下的时候也不要着急，就是休息了以后自然就放下了。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说的三个要诀当中的第一个觉知的这个训练的一部分。这个你们明天后天打坐的时候就再花一些时间这样练习。然后说做低调的人呢，这个上面明天开始实践，就是亲自在打电话的时候要语气方面各方面都不是说每一个时候可能有没有就是很着急的你要跟人家有一点口气这样的话，但是心里面怀着慈悲心，不要有那种的完全被情绪席卷的状态。一般来讲都喜欢听柔和和尊敬的语言，这是肯定的，不然的话可能面前背后多少间接或直接的就有些人还是会使坏或者是怎么样，但有些人可能稍稍压服一下有那种的人，但是大体上面就是要有慈悲心这个意思。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以前做低调的这个呢，这个是一个特别的训练，但是你也要试着去努力去做，然后刚才那种一样，以前我们这个传承上面的这个中东巴尊者，中东巴尊者过去他去旅行当中呢，有人不知道他是很就是高僧了，就是很有正量的人嘛，说哎呀我这个路上有鞋子你帮我背一下，因为旅行当中的人很多人相互不认识，同路途当中碰到一起旅行嘛，然后中东巴尊者就说啊那好，那就帮他那个拿那个靴子背在身上啊，就是他也是真正这样做的。所以类似我们不是以前也听过华智仁波切有人给他说大圆满千心引导文，你有没有听过呀，他是就看着别人很真诚嘛，他也随口说了我没有听过，然后他就说那要不然就是你有这意了的话，要不然我跟你讲一下。那华智仁波切就很高兴说那很好啊，就听他的，就讲的时候那个人还是很认真一五一十的讲的。所以后来当然他知道了华智仁波切是他自己的著作嘛，那他给他讲的话，最后他说哎呀华智仁波切你早不跟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就是我造了很多业呀，我怎么能给你就是传讲你自己的这种了不起的对有名的著作呀。华智仁波切就是说因为他真正的看到了你的爱心，他就是因为很珍惜你的那种对别人的爱心，想要帮助别人的心，所以他聆听了所有的那个整部的这个著作。所以类似的就是祖师大德们有这样的这种谦卑的心和这种的风骨啊，那这样子的话大家也尽量稍稍的就是往这个方向靠近。然后这两天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看一下阿底峡尊者的传记，应该网上这些地方有，因为这个它是一个标志性的重要的一个把修心的很多法门本来是有的，但是专门在这个上面作为这种集中的著作，修心期表啊法松啊这些上面是很重要的传承的上师，所以可以了解一下。当然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也可以了解波多瓦尊者呀或者是其他的切卡瓦尊者他们的一些历史。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然后能背的人有的话到时候给我发一些信息，背诵了以后我给大家念诵这个 咒语啊，一起回向，还有就是有一些人需要甘露的话，我也给你们发一些甘露丸，我们一起双手合十回向啊。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随喜大家扎西德勒，我们后天再会。